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是高宁啊，今天这个中迅啊请假了，所以呢，我们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高大哥。
好，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子哈，这个在过去这一个星期以来呢，这个民主党的要求换总统的人选的这个呼声呢，一直不断哈，在七月份就是应该是六月哈，6月28号的时候，不是进行了一次。总统选举嘛，这个辩论嘛，那么这个辩论的时候呢，就拜登表现不好哈，所以呢，在民主党内呢就引起了一些恐慌，认为说他如果要是竞选的话，有可能会输啊。那么现在，这个隔了好几天之后啊，拜登的竞选团队才终于的做出一个决定，说是让他在没有读稿机的情况之下呢，接受一些采访啊，一系列的采访，包括电台的、电视台的，当然还出席了在各个州举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势活动啊，或者说是筹款活动。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先看一下哈，就是第一，他在接受 ABC 的一个电视采访的时候情况是如何的。那么这个主持人呢，大概跟他进行了差不多22到23分钟的对话，问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他有的呢是回答了，有的呢是拒绝回答，有的呢是采取了一些回避的措施啊。然后当然从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仍然对自己啊还是相当有信心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稍微的从这个地方先开始。然后昨天这个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啊 Jeffries 呢，他又召开了一个视频会议啊，邀请了国会的一些民主党的大佬，然后呢大家都畅所欲言，看看这个如果要是拜登继续参选的话，大家的意见是什么样子哈，这个利弊又有哪些，让大家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在这个各个选区选民的一些看法。那么在昨天的电话会议当中呢，至少有4名民主党的国会大佬呢，是基本上私下里头就说，这个拜登啊，因为年纪的问题，因为认知不够敏感的问题呢，应该退选。所以整个的情况呢，逐渐好像变得这个要求他退选的漩涡是越来越大啊。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收集一些资料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是的，在即将到来的即将开始的今天哈，星期一和星期二这两天呢，可以说是国会山民主党这个党团应该是非常紧张的时刻。因为星期一今天呢，所有的这些议员们呢都回到了国会山，除了今天呢他们有会有这个私下的一些私人会议之外呢，明天中午他们也将会有一个午餐会议。那么在明天中午的午餐会议当中呢，应该说这些民主党的大佬们呢又会齐聚一堂，再一次呢对自己对于拜登是否应该继续参选呢表达一个明确的意见。那当然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已经是在民主党外的，比如说像是他们的一些捐款人，主要的金主。其实金主的态度对于这些议员们还有对于拜登的参选也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么陆陆续续的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金主开始对于拜登的参选呢提出了质疑，比如说像是迪斯尼家族的继承人就已经明确的发出声明说要停止，从现在开始停止长期给民主党的这个政治现金的捐款，直到民主党有新的替代人选出来的问题。那同时呢，在这个拜登接受 ABC 电视台这22分钟的访问当中呢，我也看到了，其实反复的主持人问了多次，就是拜登对自己的认知是否同意他有问题，或者说是否有接受医生的检查，是否愿意接受第三方的公开的医生的检查。但是拜登好像对于类似关于他认知的问题全部都是采用一个回避的态度，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到底这些我目前感觉到的是，这些民主党的议员们甚至是背后的大佬，包括Nancy Pelosi 在内，大家的力量应该是说可能现在是50-50吧。因为 Pelosi 在拜登做完了这个选举的 辩论之后呢，一度曾经表示过不太满意的态度，但是呢，当总统做完了这个ABC 电视台的访问之后呢，他又再度表示出来了一种还愿意支持这个总统的态度。所以今天和明天两天，民主党人重新回到国会山之后，他们将会在这个会议当中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共识，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嗯，对，在这个目前的状况来下呢，就是通过这一次的采访啊，其实大家都是特别的高度关注啊，因为这次 ABC 的这个 George Stephanopoulos 呢，他访问这个拜登总统的时候呢，是很多的人都在看这次采访会不会出现像上次辩论的时候表现不佳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依然是没有读稿机的啊，依然是要这个当面回答那个主持人的一些提问的啊，有一些相当的尖锐嘛，所以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从这个二三分钟的情况来看呢，大部分的这个分析人士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来看呢，就是说他表现并不像和川普辩论的时候那么糟糕，但是呢，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第一，他不是一个年轻人了啊，就是说，当然这个拜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啊，他说我不再年轻了，我讲话可能不像以前那么慷慨激昂，那么流畅了，我的这个思考可能也是稍微的迟缓，但是他说我还是就是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啊，我还是可以领导这个国家啊，他是采取这样的策略，甚至啊有人分析说他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感觉出来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连四年之前大概都不好比啊，就是说他在比四年之前可能还是衰老了一些啊，所以这个认知的敏感度方面呢是出现有一些差异的。那为什么这个他的竞选团队让他拖迟，就是延迟了八天以后才第一次公开露面啊，接受 ABC 的这个电视采访呢？第一，可能是要让他有所准备吧啊。第二呢，可能也是在评估他到底是不是适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公开的露面啊。因为你这次的公开露面，如果表现和第一次川普竞争的时候，就是辩论的时候那么差的话，那这个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哈，那就真的没有办法挽回，怎么解释大概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呢，这次算是就是表现的算是比那个第一次的电视辩论稍微好一点，但是在回答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些迟疑的，也就是说他可能要停个两三秒钟以后再进行回答。有的时候呢，他是回答的时候呢似乎也是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就是连贯哈，也就是说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的思维感觉上是有些跳跃性的啊，并不是就一个问题针锋相对的来进行回答，他稍微有点跳跃。所以这个呢是让人们还是就是看了这次第二次这个接受 ABC 电视台访问之后呢，对他的这个比如说年龄的状况啊，这个认知度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呢，恐怕这个疑虑还是没有办法解除。
是的，我们也看到有消息哈，像是英国的卫报等等的一些媒体呢也暴露出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大概半年时间里面，有这个神经科专家专门去白宫对这个总统的认知进行评估，特别是这个报道里面有讲到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之内，过去一共去了八次，然后其中七次是集中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所以这也说明就是大概白宫的团队和他的竞选团队呢也在注意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从今天看到的一些消息呢，因为今天国会的这些议员们都回到了国会山嘛，所以呢，今天拜登呢也给国会的议员们呢写了一封长达两页的信，要求希望这些议员们呢能够尽快结束在他自他在这个公开辩论之后的这个糟糕表现所带来的这种民主党内部的撕裂。那当然，民主党内部的撕裂呢，对于未来的这个还有119天的大选，或者说民主党大会还有42天，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段里面，总统也有他预先安排好的非常紧迫的这个选举行程，而这个民主党本身内部的撕裂，肯定对于这个选举未来的走向会是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对，那个在 问题当中呢，其实有一些比较就是尖锐的问题啊。我说的尖锐问题呢，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是这个，主持人就问他了，说，一个星期之前那场辩论啊，到底是哪儿出错了？这个问题呢，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啊，他然后就说，整个的这个准备工作呢，可能是有些失误啊，但是他后来尽管语言不是特别清楚啊，就是这个语法也不是特别合规矩，但是他的意思呢，大家都可以知道了，就是后来他明确的讲了，他说这不是别人的错啊，别人没有错，错在我自己的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反正那个时候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哈，第一呢就是说在准备辩论的时候呢，他经常要进入到准备状态的时候，进行了一些辩论之后，准备之后呢马上要停下来，要会见外国的领导人，来访的领导人啊，或者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边的一些重要成员，从国外回来以后，他要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各个地方的局势的这个具体的细节等等，所以呢显然就是没有办法全神贯注的来进行准备啊，这第一。第二，他也说状况不好的原因是他感冒非常严重啊，就是甚至医生还给他做了一个那个流感，就是那个COVID-19 啊，就是这个当时的那个疫情的那种测试吧啊，以为他可能得了什么新冠之类的了，但是没有哈，所以但是他说还是相当的不理想吧，身体状况不理想，然后在辩论当中呢，他昏昏欲睡啊，差点睡着什么的，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呢，给自己稍微做了一点解释，而且呢，他说即使关了麦克风，那个川普在那边还是大声的喊叫，这个呢，他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啊，所以呢，这个是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另外呢，就是当那个主持人又问他了，说是你那个川普也一直提出来说是你要不要做一次认知能力方面的测试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专业的医师来看看你的心理你的精神状态到底是如何啊，有没有出现任何衰老或者说是退化的这个迹象。他没有直接说不做，但是他坚决是说没有这个必要啊，他就说我的工作作为美国总统几乎每天都在做认知测试啊，就是我处理的每一件事情，国家大事国内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经济啊移民啊各种各样通货膨胀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考验我的心智，都是在考验我的认知啊。他说我在这些方面做决策没有任何问题，凭什么还要再去做那个认知测试呢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方面呢他是不同意的。那好，那现在我们呢就稍微的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来深入的谈一谈这个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高宁和赵瑞今天主持的这个今日话题哈。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现任的总统拜登啊，他在前段时间不是因为辩论的时候表现不佳，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这个担忧嘛，尤其是民主党内啊，他们认为说如果要是拜登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一是这个民调的这个支持度啊急剧的下降啊，另外一个呢是党内对他到底能不能够领导民主党获得这次总统大选产生了疑虑啊，就是哎呦怕他可能在这个民众当中啊人们担心他年龄太大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会失去一些选票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考虑要他换人的这个呼声呢在民主党内就开始到处都有了啊，包括他的金主也好，民主党的金主也好，包括党内的有一些比如说是民选官员也好啊，私下都有一些讨论。昨天这个拜登总统呢还专门和一些国会议员进行了通话啊，然后了解各个议员他们的选区里边民众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对他的这个反应。那么在 星期六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在费城啊，参加了一个聚会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聚会呢，就是他的支持者不是要给他进行竞选造势的活动嘛，那他就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他频繁的到各个地方去参加这样的造势活动啊，主要是想告诉他的选民，他的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啊，他年龄并不影响他担任总统，所以在这个造势活动当中呢。他就明确地表明了，他说他会继续的竞选下去啊。他说他们啊，指的是这个民主党内有一些这个主流派或者有一些议员和金主啊，想要让我退出啊，想让我这个把我 write off 啊，把我这个从选票上滑下去，换成别的人。但是我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会退出啊，我一定会参加竞选。然后他就说了，他说。除非上帝告诉我说这么做，我才会这么做。所以实际上他就等于是给自己设了一个非常高的门槛，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不太会退出。这个呢就让民主党内好多人呢又感到有些担心了，是说哎呀，这个如果要是老先生继续要参选的话该怎么办，因为马上就要进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了，如果不在这最近一两个星期尽快的做出决定的话，那很可能就时间来不及了哈，要推一个新人出来，他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让民众重新接受这个新人，然后让他宣传他的施政理念，最终要参选哈，要提高他的知名度什么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要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即使换人也来不及了哈。所以呢，这最近这一个星期吧，我相信大概就是这一个星期，最晚两个星期，民主党内必须要做出一个决断来。如果要是换人马上要换，如果要是不换人的话，那就要说服各个方面，要还是要团结在川这个拜登的身后啊，要进行这个背水一战了。
是的，而且拜登在接受这个ABC 电视台主持人访问的过程当中呢，他提出了两件事情。比如说他说，你看2020年你们都认为这个红色浪潮会席卷美国，可是事实怎么样呢？你们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红色浪潮并没有席卷。然后这个主持人也反复强调说，你也只是以极微弱的优势赢啊。但是拜登说，是啊，但是在不管怎么样我是赢了。再来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拜登自己本身哈，他的这个出身让人有一种叫做不出小子的那种神话传说的这样一种现象。因为在他的一生的这个从政的生涯当中，起起伏伏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给一些支持他的人呢看到了他的这种所谓的坚强、所谓的毅力、所谓的抱负。再来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支持者呢，是来自于他的家人。那大家都现在都觉得说，曾经也有新闻报道说，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劝拜登这个退选，那就是他的夫人吉尔拜登。可是吉尔拜登呢，也不断的在各种各样的媒体，甚至也登上了最新一期的 Vogue 杂志的封面哈，表示他要继续支持他的先生当选。那但是同样问题也像刚才高大哥讲的，就是在拜登积极还要继续，他说除了上帝让我退选以外，我还会继续坚持。可是也有很多党内的声音要求他退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各种各样的人选也出来了。目前看到的一些人选呢，比如说像是副总统贺锦丽啊，比如说像是密西根州长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新秀，也都在这个其中当中。那当然了，大家也有一些议员说，哎，在美国如果总统不行了，副总统来这个代替总统，这不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对，但是现在还没考虑到副总统代理的这个事儿呢。现在还考虑的是，您如果要是选的话，选不上的话，那根本无从考虑这个副总统啊。所以，你看，在拜登呢，他可能是更多的，当然他自己嘴上说是更多的是为了国家的考虑啊。他说，因为他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要是川普上台的话，那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可能会受到威胁啊，有可能就终止了。因为他认为这个川普的理念是叫做有些独裁，有些什么哈，就是可能会就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呢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么所以他想要阻止他。然后其实主持人当时也问他了，说你为什么这么自信啊，就认为你是民主党内唯一可以击败这个川普的人呢？他刚才说的就是赵瑞刚才讲的，他说我的理由是你们以前两次都预测失败了， 你们在2020年说我肯定是不行，根据民调的结果来看，我肯定要输给这个川普。结果没想到，你看结果怎么样？我赢了。2022年也是一样，哈，红色浪潮没有来，所以他说2024年你们肯定还是会失败啊，肯定还是会预测失败，还是我可以击败这个川普哈。他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满怀信心的。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家人当然对他也是相当的支持哈，因为在这个他呢，实际上在家人对他的影响力，说实话是相当的大的哈，包括他的孩子啊。其实他有两个儿子嘛，一个是 Bo， 一个是这个 Hunter。但是那个 Bo， 他那个大儿子呢，一直是他的这个骄傲啊。当过兵，然后参选这个民选官员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出色的。结果没有想到，因为生癌症呢，就去世了。所以呢，现在他那个 Hunter 那个儿子呢，现在也是极力的，据说是家里头最努力的就是他啊，要劝他爸别退出啊，一定要参选到底。因为他现在这个官司缠身呢、啊，这个已经因为这个枪支的问题已经被判了一个重刑了，还有一个税务的问题呢，马上要到加州来接受审判啊，所以呢有可能也会被判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爸如果当总统的话，可能还稍微好过一点日子。如果要是川普上台的话，他这个日子可能会比较难过啊。所以出于自己的利益的话，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考虑了，但是毕竟也是要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嘛，所以他是坚决支持他老爸继续这个竞选的。那他的夫人就是 Jill 啊，第一夫人呢，这几天正在就是美国的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民主党的造势活动和筹款晚会呢，啊，也是为他老公吧，为这个 Joe Biden 呢来支拉一些选票啊，来拉一些更多的这个人的支持。所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这个拜登是不想退的。因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那个主持人也问到了，说那你怎么面对现在逐渐下滑的民意的支持度呢？那个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拜登呢稍微有一点口气就转硬了哈，他马上对那个主持人毫不客气就说，这是你的民调，根据我的民调来看，我们现在的选情是叫做势均力敌啊。他说我的民调专家告诉我了，说现在我跟这个川普之间是5-5呢，现在是不分胜负，你凭什么说我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只有36了呢？所以呢，他是在这个从他这个一系列的，不管是参加民主党的造势活动，还是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呢，字里行间啊，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没有准备要退选的这个意思的啊，他还是希望能够参选到底的。所以，这个事情呢，看第一是民主党党内大佬，然后再看这个金主到底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哈，然后最后我们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几乎就可以知道，他到底退还是不退。如果不退的话，那么民主党在什么程度上来支持他，以及用多大的力量来支持他？因为这次的总统大选啊，恐怕除了总统之外呢，我们以前说过，国会的435位众议员要100%全部要改选啊，然后再加上参议院里边的1/3啊，结果1/3里头呢，实际上是超过22名是民主党的参议员。所以呢，这次选举来说，其实对民主党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民主党在参议院里边是50-50啊，加上副总统呢，算是控制住了这个民主党，但是问题也是非常危，就是这等于是平手了。如果再输1-2席位的话，那参院就等于是翻盘了，就被共和党所掌控了。那众议院里边，现在共和党还是有微弱的多数哈，5-6票的多数。如果再多得几个席次的话，就巩固了共和党在众议院里边的席次。如果总统再失去这个，败给那个川普的话，那等于是总统再加上参众两院就全部落到共和党的手中了。这个呢，对民主党来说是似乎是不可接受的哈。所以现在民主党之内呢，显然都是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还是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换人的情况。那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就来再聊一下，如果民主党决定要换人的话，那谁是他们心目当中的第一人选呢？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这个中讯在休假，赵瑞来代班。刚才我们说了，在民主党内呢，现在这个要求换人的呼声不断啊，所以最高层呢，恐怕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啊，大概最迟两个星期吧，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来。那么，如果换人的话，可能是换谁呢？现在大概更多的人支持的是，或者说是主意的，可能是副总统贺锦丽啊。这个贺锦丽啊，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他的这个敏感性、政治的敏感度啊，非常重要。其实在今年大概年初的时候吧，当时有个联邦检察官叫做 Robert Hur 啊，他呢在调查这个现任的总统 Joe Biden， 他不是把少量的一二十份这个政府文件、机密文件带到家里头去了吗？在什么车库里头啊，在工作室里头啊什么的。所以呢，他在进行这个调查的时候，最后做出一个结论，对这个 Joe Biden 呢不起诉啊，不予起诉。理由呢是说带去的文件比较少，而且呢他是无意当中无意带回去的哈，同时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泄密的情况。而且呢他在最后的这个结论当中呢还说，他说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个 Joe Biden 是一个 好人，但是呢他是一个记忆相当差的这么一个老人啊。当然这个话出来以后引起了白宫还有那个拜登团队的不满啊，当时就对他进行批评，说你进行调查做结论就算了，你凭什么来评估一个人到底记忆力好记忆力差，心智好心智差，或者年龄大年龄小呢？哎，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贺锦丽就发现有可能机会来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告诉他的这个整个的班子和团队说，我们要加紧努力了，要做好准备了，万一出现任何的这个风吹草动，或者是出现任何当时还不可预测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我们需要挺身而出啊。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已经在各个方面呢都加大了自己的这个参与感，然后做出了更多的努力，比如说加沙战争啊，在国际事务当中，那个拜登接见比如说来自中东的不管是以色列的还是中东其他国家的国家元首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副总统贺锦丽就坐在旁边啊，他也去参加这种接见去了。然后在这个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了那个在联邦层面上的妇女的这个堕胎权利之后，那他就开始到各个州啊去进行为女性的这个堕胎权利进行辩护啊，帮着民主党进行拉票。所以2022年的那个中期选举呢，有很多的时候呢要归功于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啊，他在各地尤其是在女性之间进行的这个拉票的活动啊，导致红色浪潮就没有发生。然后呢他还这个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拉票的活动啊，比如说在今年，因为2024年拜登不是和他一起作为政府总统一起要代表民主党进行总统选举嘛，他今年到目前为止到各地进行这个造势活动、筹款晚会各种各样的活动呢已经履行了60多次了，也就是说上半年刚结束他已经跑了60多趟了。所以可以想象得出来，他就加大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这个曝光率，同时也让大家重新再认识他这个个人。
是的，所以我们说机会是给这个有准备的人。那也不得不说，这个贺锦丽呢，从去年开始，慢慢的他已经开始对自己未来的布局呢做一个准备。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贺锦丽身上有非常多的天然的个人特质是跟拜登不一样的。第一，他的年纪是年轻的；第二，他是女性副总统；第三呢，他是身上集非洲裔和亚裔的这样的血统于一身的。所以在他身上有非常多的天然的个人特质，使得他能够在 当有拜登总统可能面临着民主党党内质疑的要退选的这样的一个呼声的时候呢，他能够很顺利的跳到大家的面前。其实长久看来呢，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贺锦丽好像在这个团队当中，或者是跟拜登在一起的时候有点像个小透明，但是其实从今年开始他已经不再透明了，而且他在通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很直截了当的明确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以至于来自于像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民主党众议员就说他非常支持这个贺锦丽，在他眼里没有任何其他的第二选择。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贺锦丽在很多问题上开始慢慢的表达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说他在3月3号的时候去参加这个阿拉巴马州关于这个血色星期天的一个民权游行事件59周年发表演讲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是听到一些来自加沙的报道，说那边的人民啊在吃树叶啊，在吃动物饲料啊等等，还有以色列士兵不断的向这个食品车队发动袭击、射杀家庭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些呢都让他在这个很激愤哈，然后呢在飞行的途中呢自己修改自己的这个发言稿，然后呢在发言当中呢他也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态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慢慢看到，就是贺锦丽他不再像是一个小透明，继续待在这个总统旁边起到一个协助的作用，或者是说一个这个副总统的一个位置而已，而是慢慢的开始通过各式各样的机会，包括像是代表黑人妇女的权益，代表广大的女性的堕胎的权益等等的这方面来表达出自己的一个态度，不仅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作为一个女性，也是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来表达自己不一样的态度。
对，其实在这个中东问题上呢，他说实话还是比较难以平衡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个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是两个完全不同完全对立的阵营，所以白宫的政策也好，是这个整个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也好，都是站在以色列这方面的。所以他在刚才说的，他看到这个报道说是巴勒斯坦的人吃动物饲料啊，吃树叶啊什么的，没有粮食之类的，再加上什么这个国际厨房不是那个援助车队就是遭到袭击，有几个人被打死嘛，然后还有一些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叫抢粮食抢劫者，所以必须开枪，对这个以色列的军人构成威胁，所以必须开枪把他们打死。所以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呢，他就等于是在演说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实际上主要提的没有谴责以色列的这个做法，但是他是提及了战争会对人们造成的灾难啊，就是灾难性的这个后果。同时他也提到了这个巴勒斯坦人就是生活在苦难当中，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啊。他没有批评以色列，但是含蓄之中呢，就是暗指说以色列是不是应该少这个杀害一些平民吧啊。所以呢他的这种表态呢，既得到了巴勒斯坦人的赞同，同时也没有违反白宫给这个自己的官员设定的那个范围，就是说你讲话不能超过什么样的范围。所以在这个平衡上呢，这个是需要这个政治智慧的，否则的话你要么得罪一边，要么得罪另外一边，就不合适了。所以他在这方面呢显然还是可以那个可以做到这个平衡的，至少他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敏感度的。同时人们也发现说现在的贺锦丽和三年半之前刚刚进入白宫做副总统时候的这个贺锦丽呢还是不一样了，就是说经过三年半的这个历练呢，他现在比以前更成熟更自如更放松了啊，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在挣脱白宫的这个泡沫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更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发挥度了哈，发挥以前呢他是谨言慎行，生怕自己一句话说错啊就受到对方的攻击啊，受到这个政敌的攻击，但是现在呢他稍微有点放松了啊，所以呢他在讲话当中就更多强调自己的族裔的背景，因为他既是牙买加的一个黑人血统，又有印度血统啊，所以呢他是有非洲血统和这个亚裔血统啊，双重血统的这么一个女性，又是第一美国 第一位女性的副总统，所以她身上呢，实际上，你说争取亚裔、争取黑人方面的，还有女性方面的支持，她是有就是天然的优势的啊。这个比那个拜登是有天然的优势的。拜登身边的核心圈子里边呢，就是老白男啊，基本上就是老年人、白人和男性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在白宫里边召开这个核心圈的决策会议的时候，人们都说了，他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他是在这个圈子里边唯一的一位总统没有办法开除的一个人。因为他是副总统，他是这个也是民选上来的一个官员啊，这个总统没有办法解雇他的这个职务。其他的人，什么国务卿啊，什么国家安全顾问啊，什么国防部长啊，那总统是可以解除他们职务的啊，马上就炒他们鱿鱼的。但是这个贺锦丽呢，情况就不一样了。好，现在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贺锦丽这个人。话题，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挑选贺锦丽作为继承人呢，就是如果是换人的话，让他作为替代人选的话呢，当然也是有政治的这个风险的哈。所谓的政治风险，就是说，第一，他在2020年四年之前的大选当中呢，表现并不是很好啊。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统既给他带来了一些优势，同时也可能有一些隐形的风险。所谓隐形风险，就是你必须要承认，在美国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对亚裔、对非裔和对女性性别的这个歧视还是存在的。尽管他们嘴上不说，但是在投票的时候呢，他们恐怕是有这样的考虑和想法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他的这个潜在的风险，但是也没有办法绕过他。原因就是他第一可以合理的动用这个拜登所筹到的所有的政治捐款哈，这个政治现金。因为他也是副总统的选票上的，就是两个人的选票上的，他是其中一个哈，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换成任何一个人，有可能都会得罪民主党的非常基本的一些基本盘吧，比如说是黑人，比如说是女性啊。这个2020年这个拜登能够进入到白宫，就是靠黑人的支持，靠女性的支持呢才进入的。如果要是失去这两个基本盘的话，可能问题就比较大了。那好，今天我们的今日话题节目呢，到这就算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